嗨，好，Scoring，这里是好事相谈所，我是 Howard，
我是路恩，
我是一半。
哎，今天路恩有来录音哎，你要不要讲一下上礼拜你去哪里
了、啊？没有，就是在家读读书，跟他一起读读书。
什么狗屁，明天就喝水，喝酒。
生日了，在家乖乖读书，然后充实自己，面对下一个人生，加油。
OK，这么安全牌啊，
绝对的。
好选。
OK，好，今天的主题叫做。这牛排有够深，我都看见他在我桌上吃我的沙拉了。哎，你们知道这句话的由来吗？
啊，你说地狱厨房的行政主厨吗？
对，就是那个 Gordon Ramsay 嘛。他的地狱厨房，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了。最有名的就是他拿两个吐司夹在别人头中间，说你是什么？然后那个人就回答：我是智障三明治。
我之前看到一个梗图是：你怎么可以把白开水煮焦？
还有一个是说：你有办法跟吃全熟牛排的人吵架吗？你有办法，他还在嚼。对，所以这则新闻呢，就是跟牛排有关系。哎，某知名连锁西餐厅。客人点了七分熟牛排，结果一上桌一切开，哎，都是红色的。客人勃然大怒，跟这个餐厅吵架。我个人是觉得啊，这个新闻没有什么好报的啊，就拿回去再重新煎一下就好了嘛。
对，
我不知道怎么有什么好吵的。不过啦，我自己有在这个网评打工的小经验，我跟就教大家一个小诀窍，要怎么用软硬度去分析这个牛排的熟度。你可以用食指接大拇指比一个 OK， 然后摸一下你大拇指下面的肉，这个就是一分熟。然后照顺序，中指、无名指跟小拇指都跟大拇指比 OK， 就是一分熟、三分熟、五分熟跟七分熟。啊，对，没有全熟这东西咬不动。
类似牛排。
对，那哎，不过我讲到食物啦，前阵子有一个很红的 BBC 的印度主厨教大家煮饭，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蛮厉害的，就是好像造成亚洲区跟华人区大崩溃，就是怎么会有人煮饭，然后没有用手指头去测量水，然后也没有洗过米。
还是他是反向操作，教大家如何正确的煮饭，
教大家如何正确疫苗惹怒华人。
哎，华人圈都蛮生气的。不过后来有人去追根溯源，在早期还没有电锅的时候，其实这个煮饭方法好像是最正确的。
嗯，
对，就是是最
正确
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电锅可以很精准的控制嘛，对。然后以前还没有这种电锅，他们只能用蒸饭。那蒸饭因为是很容易会有水蒸气，所以他们才会有个动作是要把饭倒出来，然后冲洗一次，然后再丢进去煮，让饭是半生不熟状态再去煮。所以有人说那个方法可能是最正确的方法，在还没有电锅出现之前，只是我们大家都有电锅了就没有这个方法了。
但那个方法应该很难吃。
我是不知道，你可以试试看，还是我们开一个小教室，让我们的小编Ivan。
Ivan
吗？我会念错，Ivan 啊，对，我会念错，Ivan。我们让他开一个小教室来教大家煮正确的炒饭哦。
嗨，
好，没关系，这段好冷哦，我们下一段。美国有个妇女啦，她就是她得了武汉肺炎，然后她治疗成功之后呢，扣掉辅助款，她还要付267万，没有辅助款的话，她要付1100多万。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其实我之前常常听。一个朋友说，哎，不对，社会老师说，我在国中的时候，社会老师跟我说，其实台湾一直有三宝，叫做劳保、健保、吃到饱。对，那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健保制度。对，健保制度就是可以让你大家共同分担，那大部分人都可以用很少的钱享受到还不错、挺优质的这个医疗服务嘛。
对，台湾健保是世界有名，
对，世界有名。可是不得不说啦，它虽然很有名，可是也好像有面临破产了嘛，对不对？
对，
就是它快倒了、嗯。那希望大家还是要就是。不知道你们周边会不会有那种常年居住在国外也没有缴健保费，可是一回来就要花
就马上去看牙医
几十万这样子的人，就是之前有个什么黄什么安的，好像蛮有名的、
蝴蝶梦吗？
对，
蝴蝶梦。
对，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人，可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要也没有那种长者，就是之前不是有新闻报，就是长者可能觉得身体哪有病痛，就去大医院，从头看到尾，然后可能挂号费。
我这边有一个案例，我之前运动身体受伤，然后去看复健科。你只要通常是9点开，然后你8点半去，你知道为什么要8点半去吗？因为我第一次去9点去，结果前面已经排了10几个老人家要复健，所以等于我要复健的时候已经等到11点了。对，任何诊所都是这样。
是大医院还是小诊所？
小诊所
排这么多人。
对，也是排那么多人。然后我有去过大医院复健，也是同个地方，也是一堆人。对，所以真的啦，好好利用资源，但不要滥用。
然后能少看医生就看少看医生吧，要这个趁年轻的时候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对吧 ？OK， 好。
但有病就要看医生啦。
对啊，
不要冷啊，
不要冷。嗯， 好，我们下一则新闻。美国释放了 7.5 亿只基因改造的蚊子，是杀蚊子抑制登革热的新武器。那这个我们会选这个新闻原因是因为今年夏天因为武汉肺炎就是升温嘛，所以几乎应该说都没有人再有听到有关登革热的新闻了。不过其实登革热还是一直有持续发生，那每年呢其实也都会有因为登革热而死亡的案例，只是今年因为都被武汉肺炎的新闻压下去了，所以我们都没有看到。那每一年大家也会政府啦，他也会就是宣导说你们会积水的容器啊就是要清干净啊，不要积水啊，不然会有这个蚊子的幼虫啊怎样怎样的，那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过我觉得这边我可以分享一个，我之前高中的时候我有得过 A 流，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是升学班嘛，我就拿那个诊断单给老师说，老师那个医生跟我说我得 A 流我要隔离3天，然后那老师还很不爽，他以为因为我升学班会有那个考核制度，然后他老师以为我要乱他，然后很凶很生气，我就说我不知道我真的得 A 流啊，还是你想我在班上感染给大家，然后老师就说哦好啦好啦，所以我就在家里真的只待了3天。可是待了3天哦真的超级无聊，所以我还蛮难想象得武汉肺炎或者是回来要居家隔离14天，不知道应该蛮无聊的吧。你们周围有身边有人要去隔离14天吗？
那个说到 A 流，对，我想到我当兵的时候，其实他们反而是反向操作，他们为了不操课，反而每个都假装 A 流，然后甚至让自己发高烧，就为了免于操课，超好笑的。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回营的时候，在营门口，大家都会假装自己很热发烧，甚至拿暖暖包搓热压在自己头上，就为了量出来是38度。对，
你讲到这招，我幼稚园的时候有试过，我幼稚园就用这招。不过我是用那个不是有那个保温袋敷肚子的，我把它敷在头上，然后跟我的外婆说，我发烧，我不想去幼稚园。我真的有用过这招，
哎，有成功吗？
没有，哎，他让我晚一个小时去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幼稚园被霸凌，然后我不想去。所以呢，大家还是要，不管是登革热啦，还是这个武汉肺炎，还是要注意身体的安全，居家的安全环境品质。对，好，那我们就下一则新闻，工地呢？见到这个房子里面呢少了2块瓷砖，师傅呢超级毛，因为内行人 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民俗行为。那为什么呢？因为民俗行为中，只要这个房子有人过世的话，他会把，应该说有人上吊过世的话，他会把上吊的那个柱子抽掉，然后因为你把尸体放下来会碰到地上的瓷砖嘛，所以习俗上来说他会把瓷砖也抽掉，然后土也会挖干净。不过现在因为住高楼大厦，已经地上基本上不会碰到土，除非你住1楼，那就是象征意义上他会把瓷砖抽掉。所以呢这个工地的人一看到知道啊，去这边有人去世，我住到凶宅了，
哇，房价掉了。
对，房价掉了。不过另一方面好兄弟确实在帮我们压房价了，不然这个年代谁买得起房子？
你说反正我很闲嘛？
对，反正我觉得那集真的蛮好笑的，
写手
搞不好，搞不好他是在帮我们
啊。
对，他是这个人民阵线的好人，好朋友。哎，不过你们会不会觉得，其实台湾的这种习俗真的超级多？你一个不小心就会不小心犯到什么习俗？像是大家最常见的就是地上有红包不要乱捡，会有人出来说：“哎，恭喜你娶到老婆了”之类的。可是除此之外，也是有很多我们不清楚的民俗，然后常常就是可能不小心犯错了就会被骂。你们有没有遇过这种习俗？
我是有遇到啊。对，我是有，就是家人很常讲说什么饭没吃完会娶到什么满脸痘痘的老婆。
对
对，我觉得到后面可能有人会希望不把饭吃完，因为他可能找不到女朋友
啊。你不是说你自己遇过？我以为是亲身经验，原来是这个什么职业量
没事，是我
被砍掉
了。对对对。对啊，当然是习俗啦，而且这种文化的东西反正就是听听就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那个我们的小编呢 Event 听说你来自彰化，你有遇到送肉粽的习俗吗？
送肉粽通常都是在那种沿海地带，那我家不住在沿海地带。
那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跟大家解释一下送肉粽是什么东西？
送肉粽就是像其实跟刚刚的那个瓷砖那一段故事还蛮像的，就是比如说一个住家里面，那他有人上吊自杀的话，那他会把上面的那个柱子，就是那个梁啊抽掉。因为以前通常都是木构的建筑，所以他就可以把它锯掉，然后锯掉之后就把那个 柱子，然后含那个他可能上吊的工具，
嗯，
那一起就是送出海这样，然后会规划一条路线，从、嗯、就是他会开始做法会啊，附近的庙宇就会规划要做法会，啊，做法会就会规划一条路线，
嗯、
那条路线就是他通常会提前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跟你讲说我们要送肉粽了。
我记得他会拿竹扫把什么放在墙壁上，
对对对对，放在门，然后如果经过的住家都会贴符，
哦、
然后不能出去。你那段他晚上的时候，你就是不要出去。然后不能看到，
不能看到，
不能看到这个仪式。
这样子跟殡仪馆就是有人要送殡，然后你要回避的意思，其实是差不多的。
其实蛮类似的，
蛮类似的。
因为通常，因为他那个就是要把一些邪煞送出去啦，
嗯、
对一些怨气。那你如果见到的话，那你就是被冲到。那你被冲到的话，你就要你的解决办法就只有你跟着走完，
跟着走完。
对，你不能说见到那
送他到海边，
就是你要跟着那个队伍一起走。
哦、
对，就是。就是最好的解法啦。
那他们送的海边是有固定的吗？
就是他们通常会规划说应该是有固定的、
哦、
通常会有几个特定部几个特定的沿海地带的乡镇会去规划这样。
了解。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新闻，是有个民众 A 小啦，就是在送肉粽途中还开 FB 直播。
哼，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我有看过，很像相关的电影，
相关
叫什么《中邪》，好像内容就跟这一模一样。
是这个吗？是这个
吗？对对对。
但不过它是电影的预告片。
我不知道，我记得它也是，
我记得有相关的新闻，我记得。
我觉得那个对，就是彰化人看来就觉得真的很爱笑，就是不要不信邪。
哦，了解哦。我觉得我这边分享一个我在中国杭州实习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民俗信仰，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地点不一样，就是大家会不会常遇到那种半夜一两点。这边放鞭炮，你们觉得半夜一两点有店家放鞭炮是什么意思？
过年都会啊。
对啊，过年
不是正常时间、
啊，
不是过年时间，正常时间不是过年时间。然后店家一两点在那边放鞭炮、
嗯，不知道为什么。
通常是迎财神，就是跟特定的时间想要迎财神。
嗯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概一点吧，我在杭州，我在我的小套房里面，然后就听到有人放鞭炮，我超不爽，我在睡觉。然后我就马上拿手机，我就看到有人回我讯息，我就马上问他说，而且那个人是中国人，我就问他说，我就说，干，你们这边杭州在干嘛、啊？为什么一点多那边放鞭炮，然后还有一个长长的队伍？
嗯，
我以为可能是要大家要迎财神吗？你知道那人回我什么吗？
嗯，
他回我，哦，有人过世啊，我就马上把那个干出来，哦，抱歉，没事。
死者为大，
对，我就不小心触犯了这个习俗，好险应该是没有遇到什么了，不然应该回不来。对，就是我的个人，
是迷信的家族才会放，还是他们是都会放？
这我就没有问那么细、oh. 我就觉得我好像已经冒犯到了，所以
就
不要问下去了。而且我跟你讲，我不是只有遇到一次哦，我遇到三四次哦，我不知道那个地方这么多次。
人数比较多啦，人数比较多，
对啊，基数比较大。
好，对啦，13亿嘛，对。
对。
好啦，那下一则新闻，高雄监狱呢集体虐囚致死，涉案的管理员呢最重判刑10年。不过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好像每隔一阵子就会听到这种虐待的新闻，不管是在监狱啊，或者是军中，那军中最有名的其实就是几年前的洪仲丘事件嘛。
嗯，
对。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就是这种？有比较高压一点的地方，常常不是会有人说，哎、欸，不合理的要求，合理的要求是磨练，不合理的要求是训练，
嗯，
然后因为这样子，所以就会超出那个要求，然后一直可能要求你做体能训练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常常传出这种虐死的事情、
嗯，
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好像每隔几年就会遇到这样子。
有我们这边唯一受过高压训练的润，
你怎么说？
当过兵的，
说着以前当兵跟现在当兵确实是不能比，而且特别是洪仲丘案之后，
嗯，
对，政府好像有确实的禁止，完全禁止那个我们班长啊还是什么长官去虐待，就完全不能体罚哦，甚至连晒那个大太阳都不行，
都不行。
对，所以其实蛮幸福的，而且。你现在有1985，对，当兵可以打1985、
嗯，不是说打都没什么用啊。
我这边不好说，反正我们那一梯打了，我们主任快飞起来，而且是一直飞。对，每次主任回来脸都很臭，因为我们这一届超爱打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样当兵啊，你刚刚说不能够去体罚， 那他防堵的机制是什么？除了这个1985，还他会有 很多人去查吗？
他们当然是希望你层层相报，就是 先告诉班长说你这样做不行，不行的话再去报告给比较大的官，就一层一层报上去。他们会觉得，反正都是要他们解决，那为什么要打1985？因为1985是直接是给最高的司令部那边的东西，对，所以他会希望你层层相报。可是我就觉得，我报给班长，可是你欺负我，我报告给你干嘛？在欺负我吗？对，我觉得没有对错，但是不要滥用资源啊。
了解。
对，就跟健保一样，不要滥用资源。
懂。所以很多人打吗？
我自己是没有啊。对，但是我临兵几乎都有。
那我可以问问看，他们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投诉？会有那种真的你觉得您就还好，可是硬要投诉的人吗？
基本上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对，都没有太严重。
可以举个印象中最深的吗？不要讲人
名就好。最
分享一下。
就是练某刺香术，
刺香术
很有名的刺香术，然后可能有班长就是口气不好，然后我们的林兵就打电话了，对，就很无聊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那边真的不当做军营，就当做自己家，不能被凶
啊，当做夏令营啊，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投诉有成立吗？
基本上都会成立，而且通常啊，他会留名。
留名，
对，如果你真的想要很准确的报的话，你会把自己的名字讲出来，然后长官基本上都知道谁在投诉，而且也不是说拿你没办法，就是以和为贵嘛，毕竟大家都会出来。对，我是觉得不要滥用资源，用这句话。
那你有喝水小卡吗？
什么喝水小卡？
300cc 记录一下，
是叫什么？
也带下来了。
什么饮水超客饮水300cc、
哦、
喝水？
你有留下来吗？
没有，但我有背起来，因为觉得那句很酷，很好笑。然后重点是有时候会说喝水不要附送，然后有人说喝水喝水，然后班长说谁叫你喝水？我不是说不要附送吗？对，而且其实当兵，推荐男生啊，不要免疫，当兵真的很好玩。
我不是故意免疫，你在暗示我的。我跟你讲，我真的没有故意免疫，好不好？
但我觉得我身边蛮多男生都免疫的。
我跟你讲，没有，我正好解释一下，因为我以前出过车祸啊，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叫我体检，然后因为车祸要那个就是就诊记录的、啊，对不对？我就跟医院申请，医院跟我说，我们要一个月来调资料，可是我只剩一个礼拜就要去体检。我想说，好吧，没有就没有嘛，随便，对不对？我就体检，然后那个军医啊，应该是军医吧，他就摸，因为我是头开刀，他就摸我的头，跟我说，你这边
进水
不是啊，靠腰，他就说，你这边。开刀过这样子，我就对啊，开刀过怎么？他说那你有那个就诊记录吗？我说没有，来不及申请。他说你赶快带啦，有了这个就不用当兵了。我跟你讲，因为他就边跟我讲边翻那个，就是有一本书是你那个免疫的那个标准。他说你这样子就不用当兵了。我就好。然后呢，那个叫什么地震事务所吗？不是
户政
事务所，就是打电话跟我催，我就说好，我申请到就给你。结果拖了2个月才给他，他隔一个月就跟我讲，你免疫。好吧，都不想让我当兵。
我们那边是乡公所，
是那乡公所。
对，我们是乡公所，
因为我是区公所。不是，刚刚那叫什么？户政事务所。对，他们
是
乡公所。对，我要跑一趟。干。
讲到那个体检，突然想到，我在台北体检，可是我不在台北当兵。然后台北有很多很奇葩的人，就有那种我们要扁平足，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扁平足怎么测吗？
他不是踩一个东西吗？
对，先蹲着，然后再起来，然后坐姿体循环姿势往前啊。
你们是这样？
对，
我们是给你踩一个东西，然后他会看你的压痕。
不一定，每一家不一定。
每一家不一定。
对，然后就有人先蹲下去的时候，就开始在那边跌倒，超级演的，然后演到那个医生受不了了。好，你们直接下去，然后就身上，如果你在，因为他检测是一个 run。如果你有一个 run 有问题，你就会被贴个红点，然后被专去专门去检查。然后结果我就看到四五个去，然后都有贴红点，四五个都回来，然后完全没事，然后在那边演。
那他们看起来有点很臭、啊。
有，绝对很臭。对，然后
是多不想当兵。
还有人去开医师证明，然后说他要扁平足，后来还是要当。
我傻眼。
对，很好笑。
那不过也才4个月而已，不是吗？
扁平足好像12天，如果是扁平足的话，
只要12天啊。
对
啊，那还是要看，对，每个不一样。
了解，不过4个月其实也是蛮浪费时间的。
对啊，是没错、啊。
就是，
可是比起那种2年的啊，1年10个月的
啊，因为我记得我哥是当一年，
我哥也是当一年，
然后结果他好像才当第一个礼拜，就是不是可以打电话吗？我妈说啊，因为我不在家，她说我哥打电话过来，然后就用哭腔说，我想儿子，然后他回来我就说哭屁啊，然后结果因为他有专长嘛。 他就跑去当那个替代役了，然后就可以嘴他替代役，哎，殊不知我没有当兵，我连当都不用当，
免疫。
好，不过我觉得啦，我们这一趴我的结尾我会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会用两句话当我的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尼采有说过，当你凝视着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可是这句话的前面，他这句话有前面的一句，他是说与怪物战斗的人要小心自己也变成怪物。那这句话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放在监狱的案例说，因为这种他们去管理这种囚犯，他们会觉得说，干你就是犯罪啊，啊我体罚你还好吧，
反正你都犯罪
了，你都犯罪了嘛，对吧、啊？不管你犯大罪小罪，你就是犯罪，你才会进来啊，
嗯嗯，
所以才就会体罚。可是你们不会觉得说，即便是这样，可是他们已经在服刑了。不管他们回忆啊，他已经在服刑了、
嗯、
然后这种东西呢其实应该要更公开透明为原则。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他其实会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法案嘛、
嗯、
他们政府的机密不管怎么样的机密，虽然说可能只会公开一点点，可是过了几十年他们还是得公开，然后民众也可以随时调阅，然后也可以去督查。可是台湾好像在监狱这方面其实并没有到那么透明，但就是我会觉得说公开透明才是唯一我们台湾要迈向更进步，以欧美社会更进步为原则去的方向。就是不应该是说哦，因为我是管理犯罪的人，所以他们就是比我低的，我就是可以体罚他们的。我觉得这样子是不 OK， 那你这样子就跟他们没有两样不是吗？
都施行正义吗？
对对，我个人会觉得安妮姆汤、
哦、我是觉得监狱我觉得主要的目的还是让人可教化吧，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除非他是真的完全没救，不过这种人还是占少数，
几乎基本上没有这种人，
对，很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又要说一句话了，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觉得自己有责任的”。
嗯、
这句话呢，其实是波兰的诗人讲的。那他的意思，他这句话其实一开始在讲就是德国的纳粹，但大家都知道他犯了很多错嘛。
嗯、
可是这些负责执行的军官呢，他们可能。不是他们没有出这个想法，他们只是负责执行。可是当他们上了军事法庭之后，他们都会说没有啊、哦、我只是负责执行而已啊，这又不是我的决定， 我能反抗他们吗？所以他们觉得跟他们自己都没有关系。可是其实多一点人觉得说这种事情是不正确的，这种集中营啊毒气啊是不对的，其实搞不好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就不会有造成这么大的历史创伤。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心存善念，我是这样觉得，对吧？大家同意。
说到犯罪之后，我们会做一个系列跟犯罪有关系，请大家敬请期待。
这梗
好硬，
超级业配，
这梗好硬。好 ，OK， 那其实今天的新闻就讲完了。不过因为是鬼月，所以我决定要分享一些跟这个鬼月啊或迷信有关的两个小新闻。对，所以今天的集数稍微会长一点。好，第一个这个有关的是 Mike Tyler。驱魔仪式将丈夫变成冷血屠夫。那这个新闻是在苏格兰，英国苏格兰那边有个叫 Mike Tyler 的好好先生，然后跟他老婆还有一个叫做玛丽罗宾森的一个基督教的算是教主或者是领导人。
对，
然后呢 Mike Tyler 跟他老婆呢本来是很幸福的一对夫妻、
嗯、
然后这个男主角呢也是邻居口中的好好先生，对人和蔼啊，脾气温和。可是自从他们去了这个新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不是正统的基督教，是那种小众很不正统的基督教，认识了这个玛丽罗宾森，结果呢他就慢慢跟玛丽罗宾森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情愫。邻居都在说其实他们就是他就变成小三，有婚外情了。然后呢因为他们就是自己说是基督教嘛，不过后来认真是邪教啦。那 当然当下他不会知道，他就看这个玛丽罗宾森有一些驱魔的仪式，就久而久之他看，因为驱魔仪式其实后来报道是说其实很残忍，就是殴打啊，然后有点其实有点算是就是霸凌了，就是肢体上的这种、
嗯、
说要把这个恶魔对赶出你的身体，所以狂揍你这样子。然后结果这个 Mike Tyler 他就后来可能是看到太多这种东西，性情就变了，然后会打老婆，就是整个变成另外一种人。结果后来因为他觉得他性情大变，所以他觉得可能也有恶魔在他身上，所以他就请教会帮他驱魔。
嗯嗯，
结果这一步驱还好，一驱魔结果后来整段他真的被折磨到有精神分裂，所以因为这样子他常常就会切换到别的人格。然后他就用徒手把他老婆杀死，而且是用撕的，对，就是手撕鸡咸水鸡、
哦、
手撕，对，用两只手撕、
哦、
没有任何器具，把舌头拔掉啊，眼睛拔出来啊，然后把整张脸撕烂，然后还把狗也整个用手撕掉、
嗯、
狗他们养的狗直接撕烂。然后结果后来被诊断说其实他有精神分裂， 他可能是在驱魔的过程中被弄到精神分裂，而且呢，他在驱魔的时候呢，他驱魔总共有两，他驱魔第一次的时候，因为过程可能很久，所以牧师决定先放他回家，
嗯，
然后约下礼拜再来第二次，结果还没有第二次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惨案。所以其实如果没有这个驱魔，或更是说没有这些邪教的话，其实可能不会发生这么多悲剧。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不管宗教的好坏，应该其实是要劝人为善，做好事的。不管是说就是这种驱魔的东西，我个人是不相信啦，可是我会觉得说，如果这个宗教是觉得说你要做好事存好念的话，就是全年的口语嘛，存好心做好事备好料，那前面两个存好心做好事，只要有做到这两点，我个人会觉得其实有信仰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个人觉得要做好事要有善念啦。
对，
你怎么想？你没有遇过邪教的事情吗？
嗯，目前是没有啊，但搞不好邪教它的定义是好事跟我们的好事是不一样的。
你是说他们觉得好事就是把阿拉花花，
只是把自己奉把自己奉献给，就是自己相信的人，所以是可能比较激烈的、啊，像是什么回教之类的。对，不一定啊、哦，我觉得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
每个人定义不一样。
对
对，因为邪教的话，其实美国有一个，就是近十年来啦，近几十年来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做美国琼斯镇惨案、
嗯。
那很简短的讲，就是有一个叫这个 Jim James 的人，那他创了，他本来是也创了一个宗教，也是基督教小分支，叫人民圣殿教。一开始都是劝人向善，甚至他还一度差点选上市长。
哦，
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批信徒，一开始确实是劝人向善，可是后来可能是有人就是因为有很多信仰者吧，所以他开始有点膨胀。
嗯，
结果呢，他就拿了很多钱，然后他就跟南美洲某个国家说：“哎，我给你钱。”
嗯，
我辅助你这个政府，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小块地，让我跟我的信徒在这边住、
嗯？
然后他就对他的信徒宣称说：“哎，这边就是我们的圣土，
嗯，
那世界末日会来临，我们就住在这边，就不会有大洪水来侵蚀我们之类的。”结果他们就一群带几百人就飞过去，然后结果政府就开始查，
嗯，
然后再加上因为其实就有几百个人，然后住一块根本没有人想要管的烂地，
嗯，
所以其实他们那边的经济啊、食物啊什么都不好，所以就有人想陆续想逃回来，
嗯、
所以 CIA 就去查，
嗯，
结果。一查就更多人想回来，然后结果这个我们的这位 James 先生呢，他已经收到口风了、
嗯、
所以他就开始要最后的步道、
嗯、
然后就准备果汁，然后里面放了毒药、
嗯、
然后就说哎、欸，我们现在一起去天国吧之类的，然后就怂恿这几百人一起喝下去、
嗯、
结果最后 CIA 到的时候就是几百具尸体一起躺在那个肚上，然后全部人都死掉，这样子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邪教事件。
嗯嗯，
对，可是在一开始他确实是向善的、哦、那会不会是在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质变，如果有一些人发现他们已经偏离初衷的话，去发现然后去就是去多管闲事，去多做一些事情，会不会其实也不会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当然不会知道嘛、
嗯、
对，可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大家要去多注意这种宗教。那我觉得台湾其实也有蛮多邪教的，
嗯，
好像是叫一本道不是一贯道，
一贯道，一本道只会出现在影片里面。
一本道，不是
一贯道
，一贯道，对吧？一贯道之前很有名的嘛，对不对？然后好像也有新闻是他们不小心虐待死别人，对不对？
这我不清楚哎、欸，这是要再查一下，因为我觉得他算在台湾也是一个很大众的宗教、啊。
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宗教应该都是因为趁人有这个虚软弱的时候趁虚而入、
嗯、
对嘛，然后侵蚀你的心灵，然后让你觉得说
这是邪教啦、啊、一般正规的宗教不会这样、啊、
对，可是不知道，好像人类都特别喜欢这种，
台湾比较多那一种教宗，然后其实是诈财的那一种、哦、其实比较多啦，比起那个东西
我们 EP 一提到的少
龙，这个歌声可以治愈武汉肺炎、
欸、反而是对啊，
前阵子有一个不是他说他可以请小英的灵上身
啊、
哦欸、
那个很酷，
到底谁会相信这个啊？为什么一堆人相信、啊、
他都还活着，为什么要请他的灵？
他还请到川普、欸、
我不能理解，而且还讲中文，
对对 对
他连英文、欸、他要讲英文可是他又讲中文、
嗯、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相信这个，
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
而且我觉得应该也练了不少财，
绝对是的、
啊，是啊，
对啊，都影片流出来了，而且看那个场地规格也是有头有脸的啦，对，
好羡慕。
我记得你刚刚说那美国邪教，他好像 那时候有杀死一个教授、欸，
有杀死教授？
对啊，好像是，就是有一个忘记是，反正就是一个博士还是教授，然后他就对这个很多几百人去跟着这个教主一起去那个就是那种烂地啊生活啊、嗯，他觉得很有兴趣，他就想要去调查、嗯。他一开始就是打着那种采访的名义去的啦，然后那时候教主好像也蛮热情的，就是招待他、哦。然后后来好像是就是发现，就是这个博士发现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宗教里面的一些不坏门道啊，就是不太好的事情。嗯、然后他们就觉得啊，要反正就是被他发现了，他就觉得好像要给他杀人灭口那种感觉。
因为我看到的，
我记得是这个、嗯、有这个、啊，
我看到的是一个参议员，
嗯，
他收到、
啊、对，不好意思，好像是参议员，哦、对，不好意思，
你要假还不做功课，
我就突然想到、
啊因为这个怕是说他收到民众那边民众寄信来说、
嗯，
他们生活很困顿啊、
嗯，
希望美国政府来救他们，然后他们就说好。然后，可是他就去跟那个教主讨论说：“哎，你怎么会有人抱怨之类的？”
嗯嗯
然后他就说：“好，那我那教主说好啊，那你随便来看嘛。”
嗯嗯，
我们觉得是 OK 的、啊
嗯嗯，
正常的、啊，一切合乎法律这样。
嗯，
然后他就去看，然后结果他一看不看还好，一看的话，一开始就是假装嘛。
嗯嗯，
结果他要上飞机之前呢，
嗯嗯，
就是 有民众偷偷就是给他口信说：“哎、
嗯嗯
欸，不对啊，带我走啊，这样。
嗯嗯”
然后那个教主就说：“好啊，你走啊。”结果在要走的时候呢，他就开枪把他们打死。
对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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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这件事啊，不过不是教授，不是教授，
就记得有一个很有权威的人啦，就是
教授跟参议员差很多
啊，就一样位高权重嘛。
嗯，好啦，反正我是觉得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这头牛有够，哎，这块肉有够深，我都看到他可以在我桌上吃沙拉了。其实这的话是第一个新闻啦，不过我做这个是因为我希望说在鬼月大家可能特别会寻求信仰拜拜，但是我觉得要慎选宗教，不要找到那种邪教骗财还好，骗色也不好，
就对啊，就当你的心里面已经觉得这件事有点怪怪的时候，那这件事就是不对。
对，然后我也希望少一点邪教，因为我觉得邪教对台湾的伤害其实蛮大的，
蛮大的、啊、
对，
那造成很多家庭失和啊，
没错，而且宗教法里面的财务是不露白的，所以你不知道有多少钱。
这个之前不是也有闹很大新闻吗？就是弄很多裙带的一些政治人物在帮这个宗教法开脱。
因为宗教就说我有钱啊，我给你票啊啊！不过这个我们之后再开一集啊，
不是不讨论政治吗？
没有讨论政治，我们讨论宗教、
宗教
邪教，然后可能会扯到政治、
哦、宗教感觉也是不太好提起、
啊。我们可能会我们可能会受骚扰，会强制上课，
我还是不要好
了，挑只挑硬的做，
先不要啦。
我们再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OK， 好啦，我觉得前两这个有点硬啦，我们讲一个好笑的新闻，
嗯嗯，
当我们的结尾。就是前阵子黄秋生有来台湾拍戏，应该大家都知道嘛。
嗯、
然后这阵子他又回去香港，他要收东西，因为他不是已经办好移民，准备要来台湾了。
嗯、
前阵子是来办移民，办好拍戏，然后现在回香港整理东西之后要回来。
嗯、
他回去香港的时候，他就发文说：“哎呦，台湾真是好地方啊！我考虑之后来这边就是教大家演戏啊，顺、
嗯、
便卖叉烧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大家应该常常看什么龙翔电视台啊，
嗯、
然后63台、62台那
些，就港片台，
对，港片台深夜时段，
嗯，
有一个童年阴影系列，就是人肉叉烧包，就是黄秋生主演的，我是85年次啊，你们应该看过那部吧？
有
看过吧？都应该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应该都看过这一部，而且这一部是香港真人真事改编，
嗯，
是真的有这件事情，而且香。不得不说，黄秋生在里面演技真的蛮厉害的。他把一个变态演得真的很厉害，
真的，
他演技真的是蛮好的。
对，然后而且他那个因为是有点算 B 级片吧，
对、
嗯，
还蛮血腥的，是真的会有阴影的那种。
我觉得那时候的香港的那种 B 级片都很好看，
都好看。
而我以为你说深夜时段，一开始以为你要讲什么蜜桃成熟，
你说一本道吗？
我以为是彩虹频道哎、欸，
那没有，那不在彩虹频道范畴。
黄秋生好像也
有
演类似的吧？
什么三？
对，他有演类似的，
什么三 D 肉蒲团？我有看，
好像歪了。
对，不过我觉得，反正有看过那部电影的，还有知道人肉叉烧包的事情的人，其实就知道。这个笑点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黄秋生会讲这句话，
不知道是来威胁我们还是怎样？
可能是台湾那个人口膨胀太多。好 ，OK，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 ending 还不错，还蛮好笑的这个新闻。OK， 那 EP3 这头牛，哎，这块肉有够深，他都可以在我桌上吃沙拉了，就到这边结束啦。我是 Howard，
我是 Luan，
我是 Evan，
我们下期见，
拜拜。